我们是读了三小块，上一次是读了从开头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前半。这时候你就知道说保罗他心里有个打算，但是他这个打算是很清楚的，这个打算是一个全盘的打算。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这么重要？因为保罗是在这种打算底下写的信啊，他不像是啊，像哥林多书啊，他是教会有问题了，他处理问题的信，那个就不太一样。像帖撒罗尼迦书呢，他离开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待得很短，他不太放心，他就回去提醒他们一下啊，那个也是比较简短的。罗马书就不太一样了，他底下就讲到他还没有去过罗马。那那个教会是谁建立的呢？我们读到最后呢，也许就会开始知道说，哦，这是
百基拉，
哎，百基拉、亚基拉他们建立的啊，绝对不是彼得建立的，不要听人家胡扯。这些罗马的人呢，可能也是比较有文化一点的，他里面所想的是从根本上想，一个是他自己是谁，一个是你们是谁，还有神派我来干什么。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啊，可以说对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重要的一封信。那他整个讲解的中心虽然是福音，可是你看见了我们啊，和罗马的人一样，都是在同一个召底下。他是奉召做我们的使徒，我们是蒙召做圣徒，蒙召属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他要传的，是这福音要达到的一个功能是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啊你觉知信主啦就得永生不下地狱了，是不是？他这个根本就没这么讲，虽然这个包含在以后所讲的这个福音的道理里面，对吧？那我们今天再看一点点呢，你认为他底下要写什么？就是就着这一个啊，他的建国大纲啊，他底下他有一些的历史放在这里呢，其实是蛮恰当的啊，因为你总是要带点人味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上来就是这个官式文章，因为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是非常正式的，像文告一样的，对每个人他都可以这么讲啊，只要把那个罗马改掉什么爱荷华啊、哈尔滨啊，通通都可以。我也写信给你们在哈尔滨蒙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众人，这个改哪个城都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开始说了，这底下他开始说的东西呢，那就值得我们去想想啊。我们从第八节呢到第十五节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上一次、前一次讲的接上，第八节到第十五节。
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好了，这一段呢，实际上你是可以从第一节呢直接跳到十六节的，对不对？啊，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然后有一句祝福的话：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说中间这段是比较有人味的，有人味的这东西，这段话你怎么形容它呢？他要告诉罗马人什么事情呢？那这些事情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我们现在读的话，我们虽然是讲得救，但是你晓得这得救跟做工是连在一起的。你把这前面这个蒙召做圣徒、蒙召属耶稣基督，这个和我们一般所说的得救的观念就很不一样了。其实保罗从来没有把这个他所做的工分成福音啊、造就啊，没这样分的。从一开头就是最高的恩召，蒙召属基督，蒙召做圣徒啊，这个是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去记得而且要去效法的东西。但是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哎，你看见什么东西啊？
告诉我们为什么传福音？
怎么说呢？再讲清楚一点点。
他，我看到是我的这个什么，我都欠他们的债。
嗯，这是很好的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像第一句，我觉得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听到的就是他为什么要传福音？
对对，他为什么？我跟你们罗马的人，跟你们哈尔滨的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尽管神这样派我了，神派我呢，显然不是给你讲一个道理，显然还有发展我跟你中间的这个关系。那这个也是我们做工的人需要知道的啊。这跟我们上街去这个短宣队是不太一样的，你让我做练习，让我去给你传一下福音，传完了我就走了，对不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太一样的。张扬有没有看出这一段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那感觉他说他每次去都要得些果子。
嗯，结果他去成了没有？
嗯，不知道。
他所谓直到如今仍有阻隔，就是我直到现在都还没去成，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嗯哼。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他好像把这个所有的人呢，希利尼人、化外人这些中间的阻隔也给去掉了。
他在这里所说的阻隔是说我想要去罗马，但是一直没有去成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他这封信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写的。讲到各种各样的人呢，他就讲他欠他们的债。所以你从做工的角度来讲呢，像多多讲得很对，这段就告诉我们说怎么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别人得救，我们要传这个福音，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首先你是不分人种的，都是一样的，你都是欠他们的债，而且我们是欠他们的，并不是说别的东西，我们是欠，你没有这个欠的心，你是传不动的，主也很难跟你同在，因为你变成只是去做宣传了嘛，对不对？那还有呢，他在这里所讲的东西，他还说了什么？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你们，分给你们。还有说到什么呢？使我们彼此都得安慰。传福音不能够离开的就是这个彼此这个词，在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我把福音传给你，我不但是让你得救，我们彼此开始有一个新的关系，不只是你跟主的关系而已，而是我跟你的关系，这是好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你这个心一定要有啊！所以你越读呢，你越看，你就发现说，我们现在训练人家去做短宣呐、啊，去敲门呐、啊，这个固然很好啊，可是很有偏差的。反正保罗的心态跟我们去街上发个单张的心态是很不一样。他预备跟这些人有一个长期的关系，这个关系长期到什么地步呢？实际上是长期到永远，一直到天上的。所以我跟我们的同工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彼此认识不只是地上的，我们直到天上为止呢，我们中间的关系只能够更好，不能够更差的。这个彼此同得安慰是一个恒久的事情。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他所说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恩赐指的是什么？什么？
就属灵的恩赐吗？
什么样的恩赐叫做属灵的恩赐？
就是一般的，那是不是圣灵的果子
啊？像什么东西？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你背的不错，但是这东西能分吗？就是多多，你觉得他是什么？他要把这个恩赐看到别人得到了，他才能够得到安慰啊，是不是？那他没有去，他这个属灵的恩赐能分吗？这个属灵的恩赐指的是什么东西？
在他儿子的福音上
了。哎，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受了一些成见的影响，所以看到恩赐这个词呢，就想到一些圣灵的能力方面的。
嗯哼，
哎。这个恩赐有知识的言语，有智慧的言语，有基督各样的道理，是保罗才能够讲清楚的。所以他一次去不成，心里有些话讲不出去，对不对？因为直到你把这个基督的道理明白了，你的恩赐是很危险的，神也不会真的把他的恩赐分给你，你会做出乱子来。他一次去不成，第二次去不成，那你觉得他第二次去的时候，第一次要讲的话记不记得？记得，他多次要去，直到如今仍有阻隔。你要去传道，不是你要去啊，你要去，你要跟他们说什么？这样他必须把他说清楚的，就像前面所说的，什么叫做啊？蒙召做圣徒，圣徒怎么做？圣徒可能做吗？对不对？ 那怎么样的人叫做属耶稣基督？属耶稣基督从哪里开始呢？这跟我们所传的福音叫人家得救，脱离神的愤怒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去，你一定心里要想好，你才能够有东西分给人家。那保罗现在他一开头把自己这个招牌打得非常大，我是使徒，你们是蒙召做圣徒，我们中间的关系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他儿子福音，这时候他就要把整篇的东西讲清楚了。那个教授他要分给人家的第一层的属灵的恩赐，那他也许到了那个地方，他也许可以把他什么医病的恩赐啊，什么什么的信心的恩赐分一点给别人，但那个你读这个罗马书读不出来的。他所要分给罗马人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底下的书信，而且这个底下的书信是他经过很多次阻隔的酝酿而成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段里面应该可以得到的结论。那像这样的结论，我们再说，你去上一堂课，人家把这样的结论告诉你说，哦，有道理，你出了门你就忘了。可你要是自己去读，你从这些角度去想，你慢慢他就开始明白了。那现在当然我们累积的需要明白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因为他还没开始讲嘛。但是同时呢，还有啊，除了他这个侍奉弟兄姐妹，他有没有讲他自己是怎么侍奉神呢？
那我靠着耶稣基督。
还有呢？
经常祷告，常常恳求。
中间还有一句话，第九节，用心灵所侍奉的。还有呢，照神的旨意侍奉他。
嗯，第十节。
对，所以人家问你说怎么侍奉神，你需不需要去找参考书？你就从这里面找就可以了，明白吗？为什么要直接读圣经，就是这样子。那唯一比较不能够直接用在我们身上的是第八节，对不对？我不能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哈尔滨的人感谢我的神，因为我搞不清楚，你们也没有信德传遍了天下，但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可以拿的啊，用心灵所侍奉。什么叫做用心灵侍奉？什么叫做照神的旨意？还有十一节，他里心里切切的想见你们。还有呢，你自己必须有一些属灵的恩赐，对不对？还有呢，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兼顾你的弟兄。还有呢，你为了要让我们彼此的信心到了一个同德安慰的地步。你没看见？他虽然没讲，不是这段话的主要的目的，可是你实在从里面都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答案，只要你问对问题，看对角度就行了。但是这些名词到底怎么解，我们今天就不解它，因为它也没解嘛。啊，还有就是说欠债，还有呢，它是要尽我的力量，不是一个不尽力量的啊。你出去发一个单张啊，或者是做一个短宣啊，那个不算叫做尽你的力量。所谓尽你的力量，就是把你这个人整个就丢进去。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情愿，不情愿不行。然后再连到我们前次所讲的，我不以福音为耻。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就是诀窍。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所以虽然他不是讲说什么叫做侍奉神，可是你从这一段，因为是表这个保罗在讲比较有人情味的东西，他跟罗马人之间的关系，他要人家明白的，那么他把它写完了，你就可以从里面找出来，每一句都可以找出来你身上可以用的东西。因此比如说你要去讲道，你所要讲的题目是怎么侍奉神，你就可以从这里一节一节讲过来，好多的要点，对不对？同时它一定有一个三角的关系，神跟我跟你们跟你们跟神，对不对？这通通是不可以被分开的东西。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一整段的大致连到一起了，去读的话就很容易明白它了。
这些名词都不理解的话，
先摆着嘛，
就摆着摆着
摆着摆着，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清楚。那你也先知道它，你先得知道这些名词，你先得把它挑出来，挑出来就比较好办。
使徒行传最后保罗不是到了罗马了吗？
对，
他这个罗马书是那个之前写的
十之八九，因为他这里说他还没去嘛， 那他这里好像也没有说他被关起来，但是那些的考证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不如就直接从里面看，你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他还没有去，所以肯定是在使徒行传最后几章之前，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好多时候他想要去一直没去成，想要对他们给他们的东西他累积起来，你也可以说他在心里面不断的整理不断的整理才写成了这个罗马书，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的原因啊！这个是我们直接读圣经自己可以得到的结论，你这个神学家可以把你否定掉，但是你知道这是圣经能够告诉我们，你从这里面抽到这样的答案是不会错的，当你把这个要点找出来，你再跟自己对一对，你就知道你自己的缺乏在哪里，你要情愿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哦，这很多的困难会让你尽力啊，但是你如果真的立定心意要效法他的话，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只是连保罗他都需要经过这么多的困难。那我也常跟弟兄姐妹讲，这牧羊人不能够没有羊啊，啊，你心里面先要有一个对象，你现在有这个负担，对不对？你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也晓得他的代价是要你情愿要你尽一切的力量，你还可能遇到种种的困难，你还愿意做，那你就有希望，你要是被吓跑了，那就吓跑了，没什么好客气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预备要把这个得救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吧？那从得救来讲，到现在为止，我们到底清楚了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第一次所明白的，首先是脱离神的愤怒，对吧？还有呢，我们学了一个词叫做在神的愤怒里面称义。那这样的一个得救和这里所说的蒙召属耶稣基督，蒙召做圣徒，相配不相配？是不是就等于蒙召属耶稣基督，等于也成了圣徒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不是。
立川，你有没有被人家问过这个问题？
那你在为你什么时候蒙召的？
哦，
为什么要出来做传道人？这个就很那个，就很难回答嘛。因为我们曾经在大会里面提到好多次，我不知道是哪一次是准的。但是呢，那个蒙哥又说，举手应该要在你最早愿意出来服侍的话，那就蒙召了，对吧？这个意思吗？
这个很多人别人不承认，认为你不合法了，你要一个清楚。
对，一般我会想到那儿去，我不太愿意回答他说到底哪一天什么是蒙召的。
他认为应该有个故事。同样的，就像蒙召跟得救要救，你从圣经看跟从一般的观念是不一样，一般的观念都是从神学的归纳来的，圣经所说的召就是召嘛，我信主就是蒙召做圣徒，我信主就是蒙召做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那我真要完全的属耶稣基督，我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嘛。这个对我来说是蒙召，对你来说可能啊不够，那对不起啦，我没办法去改造我的出身嘛。得救也是一样，照罗马书这里来讲，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有没有人得救却没有脱离神的愤怒？没有。有没有人得救却没有被称义的？没有。也就是说，你因信耶稣基督就能够经历到这个所谓神的大能，这是在这里清清楚楚的写的。但是这一层的得救呢，你只能叫做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得到的得救，对不对？那跟前面所说的招呢还不能够相配，所以以后呢别的属性才会要配得上所蒙的招，对吧？那怎么样相配，怎么样做圣徒，怎么样做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呢？恐怕就是在底下他会一层一层的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心里有了数了。眼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得救跟蒙召属耶稣基督有什么不一样？那他这个蒙召和得救在目前为止他都是带着内容的词，这个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了。再说一遍，我们所蒙的召是什么？做圣徒的召，属耶稣基督的召，这是那个我们所蒙的召的内容。但是什么样的实际叫做圣徒，什么样的实际才是属耶稣基督，从哪个门进去，从哪里开始，台阶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那什么是得救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是脱离神愤怒的审判，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永生啊，讲荣耀尊贵平安， 嫁给我们，这个我们晓得，其他的还不晓得。
嗯，
那我们现在决定从哪一个火车进去呢？你要先讲蒙召呢，还是先讲，不是用讲，是用找，你要先找这个招，还是要先把这个得救这个题目呢再把它弄清楚一点呢？
得救吧，
得救，因为罗马书大概是讲得救，所谓讲福音是讲得救，而且再说他这里所说的福音从一开头就没有把所谓的福音跟造就分开，他也没有把从神的愤怒里面得拯救和这个做圣徒属耶稣基督分开，没有。那还有一个比较细微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能，尤其就是我们外邦人来讲，与这个蒙召做使徒的保罗他所说的他所要分的恩赐没有关系，自己去搞一条得救成圣的路出来，有没有这样的讲究，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没有，
应该是没有的，但是有很多人认为是有这样的可能。首先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罗马书里边找答案，使徒保罗的教导里边找答案，因此他认为圣经没讲清楚，然后他自己摸索出一条道路。那比如说他可以到祷告山上去，真的是禁食一个月，然后下山来。那还有在中国教会很流行的，要祷告，要操练，要亲近主，要先听见圣灵的声音，你才可能成圣。你要知道在罗马书里面找不到这样的做法啊，所以别人跟你讲的再有效，再有能力的验方，你听听就是了。应该我们一切的答案都在这里了。那你怎么找啊？你有好多的办法找。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一直读下去。但是读下去有个问题，什么呢？就既然每一段里面都有这么丰富的东西，你这样读会很累啊，要很久的时间啊。这个功夫应该下下去，但是你要比较快的找到我们所要的答案的话呢，那可能还是照这个，还是用 AI 来搜寻比较快，对吧？那怎么搜呢？
找救恩呢？找救恩这个词吧。
啊，你找救恩呢，还是找救？
救。
其实你要找的字只有一个，就是救，因为这样你才不会漏掉嘛。你找救恩，它很可能就帮你搜不出来了。所以第一个救呢，实际上就是一章十六节的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吧？那个词连在一起的一个助动词就是要救啊，神要救我们才有的得嘛，对不对？那第二个是在哪儿呢？你们找得到吗？
三章二十四节，
哎，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嗯，
对，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二个地方。但是第二个地方你一定要前后看看，是不是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办啊？他这个救是指的什么东西，因为前一个是从愤怒里面得救，那这个得救从哪里出来呢？他的第二个阶段所讲到的救呢，是和几个观念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叫做恩典，第二个是救赎，第三个呢，还是我们上次已经查过了，白白的称义。好了，那这一个救是从什么里面救出来？前一个救是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要找到得救跟成圣的关系，我们从得救来看。
他写的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你再往前看一看。你看到因为的时候就表示它不是头一句话，它跟前面是连在一起。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为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所以这个救是什么？他为什么在特里特别加了一个叫做恩典的字，又说是白白，他是针对什么而言的？
对律法
啊。对了，对，什么叫做世人都犯了罪？就是十九节律法上的话，对律法以下的人说，好塞住个人的手。 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你看连起来了没有？前面第一个，神的审判里面把你救出来，但是还有审判是出于神，还有什么东西是出于神呢？律法也是出于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因行律法而得救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律法让你知道你有罪，他不能够将你得救。而且你说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在这个律法以下呢？啊，你说的容易啊，我信耶稣就不用守律法，你的根据在哪里？在神那里，他怎么演算的呢？所以最重要的一句话是21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段啊。罗马书我们大概读读读读，就一下就跳到第五章第六章去了。实际上呢，至少对于犹太人来讲啊，这个律法是一个重担。你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些雅各啊、耶路撒冷那些长老啊，对保罗他们怎么说话，对外邦人怎么交代，你就知道了。保罗说受割礼的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但是保罗的讲法从开头就完全不一样，神是把我们从律法底下怎么样啊？不但是救出来，而且是赎出来。你看他说我们从神的愤怒里边救出来，他就没有说赎出来。
这是什么？这有什么区别？救出来和赎出来？
多多要不要猜猜看？
赎的话得交换。
好，对。还有呢？
救出来的话就是怎么说啊？救出来就是救出来嘛。
救出来就他只要有那个能力就可以把你从水里捞出来就是了。
对。
赎出来的话呢，有代价的。那为什么在律法底下就要赎出来？为什么要从律法底下得救？首先这个问题要答。第二个，从律法底下怎么得救？是要赎出来的。
应该是19节吗？
它底下有一句话啊，很重要的话，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本来虽然有律法呢，却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而称义。那我们上次大概讲过这个称义是什么回事，对不对？救是把你从水里捞出来，称义呢是让你能够继续陆地上活下去，不会冻死，对不对？像你们哈尔滨那天这么冷，掉到松花江里面捞出来已经活不成了。称义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活下去，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离开了神才能掉到水里，但难道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吗？不行啊，你还得穿上这个义袍啊，神是多么圣洁的能力，对不对？我们必须有耶稣基督做外衣，要不然你是自取灭亡。但是就是律法来讲，人的罪都需要怎么样才能除去啊？就是律法来讲啊，旧约的人他怎么样，他有罪的他怎么办？
就是献祭
啊。对对对，献祭什么意思？
献祭就是遵行律法了。
你不能这么赖皮。什么是美国公民？美国公民就是美国人。什么是美国人？美国人就是美国公民。献祭是干什么？献祭的意思是什么？
赎罪嘛。
赎罪，他怎么个赎法？
就献祭。
比如说你献了一头牛来，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把血撒到什么死角？
哎，就是要你一句话把它讲清楚的话呢，你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那个对的话。这个利未记一开头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啦。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干什么？赎罪。然后有利未人会帮忙他，在耶和华面前把这个公牛宰了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就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为什么那个献的人要把手按在这个公牛的头上？为什么？他跟你联合了，他跟你交换了，他代替你死在神面前，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这个叫做献祭。献祭不是因为神要头牛要头羊或者要个代价，献祭主要就是说， 哦，我的罪呢就归到这头牛上，这头牛替我死了，我所犯的罪在耶和华面前因为这头牛呢啊，名义上手续上得以注销，所以是用这头牛把我干什么赎出来的嘛，在律法底下你被定罪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出来啊，必须要赎，必须要献祭。那福音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样的功能啊？他为什么是把我们从律法底下救赎出来？耶稣基督的血替我流了嘛，他代替了我，还了这个债，这个叫做赎。他神儿子福音，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字是不能够分开的。神的儿子就是福音啊，福音就是神儿子，这个是可以用那个张扬的赖皮办法的。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就是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赎呢是需要有代价的，那为什么会付这个代价呢？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爱。好了，那这个救赎也就是从律法来讲，既然律法里面的规矩就是人一定要有所献，而且这个献的呢要流血才能够得赎，才能够替罪，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真正的神儿子的血能够把我们从罪里边救出来，哎，这个是用赎出来福音第二层的工作。但是在这里还没有真的，虽然说的是罪啊，律法是叫人知罪啊，我们也是犯了罪，但是这里所说的呢主要还是从律法底下显明出来，还没有真的讲这个从罪里边得救是怎么回事啊。目前这里讲的是，你可以说第二阶段的得救呢，阶段这个词不是很好啊，但因为它是多方多面的，就是说第二方面的意义，它的得救，第一个是审判，对不对？神愤怒的审判。第二个呢，是从律法底下给赎了出来。所谓赎了出来，就是我不再欠他，我不再需要遵行任何一条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因为人有罪的关系，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叫我们知罪的那些律法，我们都已经不欠他。这样明白吗？这是大概啊，你可以用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从这几句话里边可以弄出来。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仔细的去读啊，你们可能需要去花一点时间。那基本上就是从19节，三章19节开始，因为在这三章19节以前都在讲那些犹太人啊，或者是有罪的人啊，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三章19节它是一个新的起头，这个新的起头呢就讲到说信主的人跟律法的关系啊，犹太人跟律法的关系。所以呢这从19节到31节呢啊，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去读一读啊，明白这个道理。但这个道理刚才已经说了，是中国人特别不会去想的。我们难道还有必要从律法底下被赎出来吗？律法本来不是给我们的。但是前一次归弟兄也讲了良心就是神给我们的律法。那律法是什么呢？你也可以说是神为以色列人写出来的良心。那比我们的良心要详细太多了。比如说我们良心，我们说犯罪我知道，可是我不晓得罪的工价是死啊。犯了罪都要有生出来带你死，你看看，不管是大罪小罪，你只要想起来，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事儿，你就要去有东西替你带死，这个不是我们良心所知道的啊。不可撒谎，那你不知道这是神说的，这不是你说的，良心不知道是神说，律法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能撒谎，不能偷盗，这是神看为什么是有罪的。如果福音能够把人从律法底下赎出来，那他能不能把我们从我们的良心底下赎出来，从良心的定罪底下赎出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讲这个良心啊，还需不需要另外一个救赎啊，为什么从良心底下也可以赎得出来，他就不太这样讲了。因为律法真的就是写出来的良心。好了，我想这样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就从三章呢下次自己去好好的去看一看，把这个东西仔细的思想思想啊，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福音跟旧约的关系啦，跟律法的关系啦，遇到了许多事情都是需要用这个招式去把它化解的。还要不要守安息日啊？可不可以吃血啊？还不要守律法啊？我们可不可以再到以色列人的节期里面去啊？啊，这不守律法把我们赎出来，是我们就不能碰律法，像不能碰偶像一样呢，还是怎么样？哎，好吧，那我们现在的功课就是把这一段好好的读一读啊，先读到差不多的明白。那我们的词汇越来越多了，这次多了一个恩典，还多了一个救赎。为什么得救里面必须要包含从律法底下赎出来？简单的说，律法也是出乎神的，对不对？审判是出乎神，本来律法就是叫人伏在神的审判底下啊。那你说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底下，那不是普世的人都有犹太人的律法一样吗？你的良心就是个小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一句话就讲完了。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啊，所以这是罗马书给我们的顺序。第二部分的就要明白，我们是从律法里边被赎出来，而且这个救赎呢是一个完全的救赎。
这次作业有点难呢，今天讲的。
这个难归难，它就是这几句话，明白吧？
嗯嗯，
把那个话慢慢的去读。慢下来，不要怕，因为它是有个思路的啊。就像大卫讲的，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人便为有福。